官方辟谣反惹百姓担心，学者警告疫情或更凶险。中共面临最危险时刻，习近平这句老实话点到明。北京急了，中共下令禁殡仪员工泄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29日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最近很多民众在微博爆料，说感染之后被诊断出严重肺炎，甚至出现白肺。那是 Omicron 在其他国家流行期间很少出现的症状。中共官方急于在12月27日出面辟谣，但是民众并不卖账。白肺指的是重症肺炎患者做 X 光检查时，肺部显影呈现大面积的白色，这表示肺部被严重侵蚀纤维化，是一种极为严重的肺炎症状，会引发性命危险。前央视主持人范登表示，爸爸日前病逝，他老人家送到医院出现白肺情况，肺部几乎全部变白。经济学家梅新玉亦都在微博发问，表示胡安江的岳父去世之前，在医院做电脑断层扫描时，肺部已经白了四分之一。由于白肺是武汉疫情爆发期间的典型病症之一，目前在微博仲流传一份疑似在医院内部人士的对话记录，指今次混杂了很多不知来源的原始毒株，所以出现了很多青壮年的白肺。咁亦都导致外界质疑，中共可能隐瞒咗新嘅变异病毒。27日，中共卫健委医政司司长赵雅辉喺记者会表示，而家出现嘅所谓白肺，同武汉当时嘅原始毒株同埋疫苗接种系冇关系噶。除咗赵雅辉之外，北京同武汉嘅地方官员亦都喺同一日否认咗原始毒株回归嘅猜测。其中北京市疾控中心研究员潘阳说，北京还未发现原始毒株 Delta 等 Omicron 之外的毒株。但是在微博就有不少网民认为专家辟谣反而证实了传言是真实的，纷纷留言说反向理解就啱了，明白传言是真的，此地无银三百两。还有网民说，专家宣传的 90% 无症状，啱啱就相反，90%嘅人有症状。客气啲讲，专家讲嘅说话可信度唔系好高；唔客气讲，最近专家系人嘅机会率唔系好高。时政评论人黄克喺大纪元发文警告话，未来疫情恐怕会更凶险。黄克指出，中国目前嘅高重症率、高死亡率，好多感染者出现白肺症状，咁明显唔同于 Omicron 高传播率、低重症率嘅特点。咁样中国系唔系已经出现新嘅变种病毒呢？呢种可能难以排除，而且中共彻底躺平，目标就系要中国人尽快达到感染高峰。咁就意味住更大规模嘅疫情海啸将会喺未来几个月出现。黄克话，自由亚洲日前嘅报道提到，一名北京政法委系统官员说，自己掌握大量的社会资源，是属于金字塔尖顶1%的人，即使这样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爸爸得到应有的救治，而且爸爸死了之后直至第五日才可以火化。这位北京政法官员还披露一个消息，北京的疫情在中共20大左右就开始了。黄克认为，如果这一轮疫情真的在20大左右就开始，那就彰显了冥冥之中的天意。第一，疫情是针对中共而来；第二，中共将会在疫情当中受到重创甚至灭亡。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和中共捆绑在一起的人就极其危险了。黄克表示，由目前的形势来看，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自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和中共划清界线，公开声明三退，清除脑里面被中共灌输的毒素，认同普世价值真善忍。时间有限，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走过这一场劫难。 目前中国各地疫情大爆发，医疗崩溃，并且涌现死亡潮。20号至27号两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之后，首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那阵，表示中共全面防住了疫情，并且再度重新集思想和两国确立，以及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对党绝对忠诚。台湾龙华科技大学助理教授赖荣伟向本台表示，中共目前正处于内外交困的逆境，除了受到国际上持续的封锁和孤立之外，内部的问题亦都相当多。目前中共已经出现了类似文革时候的三信危机，就是大家对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信心，对共产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亦都没有信心，对未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前景亦都不看好。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虽然新一届的中央常委名单已经确定，但是现在还未完成交接，还存在两套班子，中共内斗仍然持续。他向本台表示，习近平在面临国内经济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他还在巩固他的领导威信，还在巩固他个人的权力基础，持续增加对外军事动作的强度，可见中国人命在中共的执政底下完全是边缘化，令大家再一次领教到共产党的残酷本质，对人民性命财产视如草芥。习近平在会议中表示，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国际环境风急浪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难繁重。2019年中共开始推行具有斗争精神的战狼外交，今年8月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就持续对台湾民攻武吓，在俄乌战争问题，中共拒绝谴责俄罗斯，不说它是侵略，也都不制裁，种种行为令中共被国际社会视为邪恶轴心，受到国际社会孤立。而之前中共国进民退、严控互联网经济等政策，以及三年的清零防疫，导致大量外资撤离，房地产几乎冧市，中国经济受到多方位重创。赖荣伟认为，中国经济的下滑以及疫情导致的死亡潮，令中国民众受到财产和性命的双重损失，中共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因此中共除了要面对内部的派系斗争之外，还必须要面对整个中国社会对它的巨大反扑。余中基指出，很明显中共已经步上苏联时期的后尘，如果局势持续恶化下去，任何一方失控的话，都可能令他的政权瓦解，现在是中共建党八年以来最危险的时刻。北京宣布放宽已经执行三年的严苛清零防疫政策之后，疫情就好像海啸席卷中国大陆，多地的医院瘫痪，殡仪系统崩溃，大量人口感染死亡，药物短缺现象在各地普遍存在。上海汪先生27号向本台表示，上海药物供应紧张，药房肯定是没有的，因为有恐慌性都在抢。医院我听说他们排了三个钟头，给三粒药你，做官的现在什么都不理。推特网民李老师不是李老师上传的影片显示，12月26号晚在辽宁鞍山的一个大堂里面排满死人棺材。另外有网民上传的影片显示，12月24号北京牛街清真寺里面有大量冚住被单的尸体。同民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官方近两个星期宣布因为感染新冠病逝的只有个位数。12月27号中共国家卫健委在疫情发布会说，第一轮最高峰冲击未出现大面积的重症死亡。北京医疗和殡仪系统崩溃的消息被海外传媒报道之后，北京当局就下令警方接管火葬场，与此同时网上披露的殡仪馆相片亦都被删除。据网上一份北京东郊殡仪馆12月19号的紧急通知内容， 严禁殡仪馆人员接受任何媒体或者组织采访，严禁议论、解答或者透露涉及殡仪馆数据、工作运行等情况，严禁以任何媒介形式发送工作的情况。汪先生认为，政府这一系列的动作都是掩耳盗铃。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表示，共产党所标榜的所谓生命至上、健康至上都是假的。他说，以前共产党还可以呃老百姓，说你看我疫情控制得非常好，举国体制，说封就封，说开就开。现在怎样？你封的都是失败的，老百姓出现很多危机，无法就医，饿死，甚至绝望自杀、跳楼的这些恶性事件都有。你开呢，又不是由老百姓真正的健康入手去逐步开放，结果就是放手不理。包括很多名人、中共元老、老干部都感染，你自己的党徒你都保护不到，你怎样保护老百姓呢？所以你所有的承诺都是大话。网上流传的中共国家卫健委内部会议纪录摘要显示，预计全国大约有4亿人感染，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和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亿6700万，占总人口的 18.9%。 到目前为止，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老人家。由中共刚刚移民到美国的罗先生，日前欣赏了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加州圣何西表演艺术中心的首场演出。他感动表示，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体验到优秀的中华文化，令他非常震撼和自豪。他亦都盼望神韵能够早日回到中国上演。罗先生向新唐人表示，他在中国那阵就翻阅网络防火墙，了解到神韵，而家第一次入剧院欣赏，呢一种震撼难以用言语表达。神韵能够将咁多优秀嘅艺术家聚集喺一齐，特别唔容易。罗先生话，非常感谢神韵将好多优秀嘅文化传统传递出嚟，另外就系将中国好多嘅唔好嘅一啲阴暗面展示俾世界人民，等大家都能够警醒。如果我哋唔能够制止共产党为所欲为呢一啲做法，无论喺东方亦或喺西方，每个人都会系受害者。对于演出当中有关中共迫害信仰嘅节目，罗先生感同身受，甚至一度伤心到流眼泪。佢表示自己最近啱啱喺中国出嚟，亦都听到好多新闻，尤其系青少年失踪。他们有可能就是被活摘器官，所以看到这个节目有同胞被活摘器官，非常有同感，忍不住流眼泪。原来他有一个亲戚是法轮功学员，被拉过、打过、运过，庆幸的是他的血型和所需要的人不吻合，没有被活摘，所以他知道这些事都是真实发生的。另外罗先生表示，在海外见到这么多主流观众喜欢并且追捧正统的中华文化，他感到作为华人很自豪，并且表示要将神韵分享给家人和朋友，让他们一起感受这种喜悦。罗先生感叹说，我们就是要做有信仰的人，有追求的人。同时他亦都希望神韵能够早日在中国大陆上演，虽然这个时间可能比较长，但是罗先生相信会有那一日。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中国感染新冠死亡人数到底有几恐怖？网络26号热传的一份落款单位为上海滨海古园坟场的支援殡仪一线的倡议书承担。目前上海市的殡仪服务中心属下的三间殡仪馆正处于业务超负荷，因此公开招聘接遗体的职员，呼吁全体党员干部身先士卒、率先示范，尤其感染过新冠并且已经康复的人士，以大无畏的精神投入到支援工作。相关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有人表示上海亦都沦为人间地狱了，还有人认为可能是网民恶搞了，一笑了之。 党员干部先走一步，这个口号可以嗌。观众朋友，你又认为点呢？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